约书亚记第十一章，这章的题目是遵神吩咐无意懈怠，这是讲约书亚的本身。遵神吩咐无意懈怠，约书亚怎么打仗，他怎么带领这个全军来打仗，也更看到他的本身对神的吩咐是什么样的态度，就是遵神吩咐来打仗，而且无意懈怠。神吩咐摩西的，摩西也怎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怎样的去遵行，完全的遵神的吩咐。所以打仗能不能得胜，我看最要紧的还是听神吩咐，遵神吩咐。我们看第一段一节到五节，诸王会合前来征战，这场征战是北方的诸王，南方的北方的、东方的和西方的，北中西三方面，也可以说是这个的联合大军，诸王会合来征战。先是夏所王，他是为首的，他是为首的。在第十节也提到，夏所在这诸国之中是为首的，他为首，但是他呢，他联络诸王，包括北方的、东方的、西方的这些个军队联合起来，汇合在一起，多的什么程度？第四节告诉我们，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这么多，多的不可胜数，那真是铺天盖地啊！来向以色列人来征战，而且许多的马匹和车辆，表示他有一定的权力、权势，有马匹，有车辆。有战斗力。那么诸王就会合来到了米伦的水边，米伦就是高峰，那真是仇敌的这个征战，向神的百姓的挑战，实在是到了高峰了，真是到了高峰了，一同安营要和以色列征战。所以这一个诸王会合的这一个多如海边的沙的这个势力是什么势力，就是代表着这个世界罪恶的势力，抵挡神的势力，淫乱污秽的势力，邪术邪教邪灵的势力，在各个阶层各个领域都在与神的儿女们来挑战，这不就是现今的光景吗？也可以代表哈曼的权势，整个就叫吞吃神的子民，要一日之间要把神的子民通通的要灭绝净尽。所以面对着这样的诸王的会合前来征战，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对整个神的子民的很大的一个挑战。接下来我们看六节到九节，六节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耶和华对约书亚说，神知道，神看见，神见他这个仇敌的势力是这样的大，多么多的不得了，势力又强，又是马匹又是车辆，所以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今天我们看到是没有叫我们看仇敌有多大的势力，有多大的战斗力，多少的马匹，多少的车辆啊，多是几方的军队。今天让我们要注意的是耶和华所说的话，也就是神的应许。神对约书亚说什么？你不要因他们惧怕，你不要怕，我们会因环境而惧怕，我们人常常会陷到环境里，信心是透过环境，但是常常我们没有信心，是因为什么？环境太可怕了，环境的势力，外面的势力，环境简直压倒一切，所以我们的眼睛常常就会看环境，看人，看自己，那么就要胆怯了。所以神对约书亚说，因为约书亚是领兵的啊，要对特别对他说，你不要怕，不要怕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耶和华是整个军队的统帅统领。不要怕是什么？因为神有允许。下面神说，明日这时，那么也就24小时之内，就能够把整个的仇敌打垮吞灭。明日这时，所以这时间我们要看到神怎么说 那一定就怎么成就，那叫速战速决。你看二十四小时之内就能够把像海边沙这么大这么多的军队就能把它打垮，甚至我必将他们交付在以色列全然杀了，要彻底二十四小时之内，明日这时候，意思说这个投敌必定要失败，而且整个被消灭。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他不是马匹很多吗？啊，车辆也很多啊，这是他的这个强有力的战斗力。那怎么样呢？你不但杀灭这些个仇敌，而且要砍断他马的蹄筋。马的蹄筋就代表仇敌的战斗力，马也蹦得够快呀，战马呀。还有呢，车辆啊，一个个车辆也是滚滚而来呀，用火把它烧掉。这一个要砍断，一个要焚烧，就是彻底消灭，使他不能够再怎么再返回，不能够再恢复他的那个战斗的力量，也就表明彻底的意思。因为人最怕的是他们的车辆啊，他们的马呀，实力大的不得了，我们惹不起。神说你不能消灭这些人，你还要砍断他马的蹄筋，马的蹄筋一砍断，这马整个就完了，啊，蹦也蹦不了了，大概站都站不住了，是吧？马最要紧的就是这个蹄筋有力呀、啊，车辆给它烧掉。于是便说呀，第七节就开始率领全军，所以六节到九节这一小段就是造神吩咐勇敢灭敌。于是啊，能够啊立刻就率领全军，能够突然的向前攻打仇敌，就是向仇敌啊。发动突袭之战，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约书亚是照神吩咐，有了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最要紧的是你有没有神的话，有神的话不必惧怕，他照神的吩咐。于是他就率领一切的兵力在米伦水边，这米伦就是高峰啊，也不怕你高峰，投敌达到了高峰，反对的声音，抵挡的声音，啊，攻击的声音，那么强，那么有力，这么压倒一切，那你就是面对着这个水能突然的袭击，向前攻打他。底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这是神说的，说是明日这时候我必把他们交给你，真的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北部了。一直到了米斯利弗马因，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水的焚烧，连水都烧了，烧干了。一直到东边是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你看多彻底。所以今天我们征战啊，代表属灵的一场征战啊，我们用主的话来征战，我们借着祷告来征战啊，征战到攻到没有留下一个。你是邪教，你是邪术，你是邪灵啊！你是在荧幕上，你是在网络上，你在各个领域里面，在大人小孩啊，年轻人啊，在各种人里面的那个魔鬼的权势，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怎么行啊？就是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让他再不能够恢复他的战斗力，再不能恢复他那个抵挡神的那个权势。所以我们结合现在这魔鬼的权势真是堕入海沙，在各个领域各个范围里面都在抵挡神，都在向神的儿女们来进攻。哎，这个时候我们最要紧，我们要冷静，我们要留心神的话，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我们要突然的勇敢的向前来灭敌。底下我们看十到十五节，十到十五节这一段那重点还是讲约书亚他怎么带领这个百姓来征战，他怎么征战，他是遵神吩咐无一懈怠，他没有停顿，他没有用疲劳就不去征战，他不但继续征战，而且是无一懈怠，就是十节到十五节。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所，用刀击杀夏所王，素来夏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 这很要紧。为首的要把他带下来，首先要攻击这为首的，用刀把这个王先把他杀掉，因为他是带头的，他是领首的，所以他的大本营就是在这里啊，就夺了这个下属。所以这个下属是个地名，这个下属王就是啊，这个地方的王，就这个国家的王啊，他是诸国为首，所以先把他打下来，要攻这个城市。以色列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进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这就是彻底啊。于是啊，用火焚烧下属啊，不但攻灭，而且要烧干净，这就是圣灵的火呀，灵火烧啊，一些罪恶的势力通通把它烧掉。于是啊，夺了这些王的一切诚意啊，不但是夺了这个王，而且他所属的一切诚意，请活了其中的诸王，不但下属王底下一个一个的王，活活的把他们捉住，用刀击杀他们，把他们杀死，将他们进行杀灭。为什么这么做？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就是约瑟亚一举一动完全遵摩西的吩咐，那就是摩西临终之前，摩西的最后一个阶段，真是对约瑟亚千叮万嘱，应该怎么打仗，应该怎么灭敌，应该怎么彻底啊，照着摩西所吩咐的。至于照在山岗上的城，除了下所以外，以色列没有这样焚烧，约瑟亚只将下所焚烧了。那些城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都取为自己的掠物，为一切人口都杀尽啊，一直到这个杀尽，还有亲戚的没有留下一个，这一切都是照着神仆人摩西所吩咐的，所以就这样做啊，就是约瑟亚他所做的一切，如此的彻底啊，将财物、牲畜啊，把它作为掠物。人口呢要杀尽，为什么人口杀尽？因为他会成为什么？会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这些人如果是还存在的话，他们是邪术的，是有这种恶行啊、恶俗啊，他们的这个道德、他们的信仰都跟神的百姓是相违背的。如果你把他留下，他就成为你神儿女的网罗，所以一定要把他灭尽，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一个都不能留下。所以十五节请大家一起读，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现在不行的啊，就是这句话，这就是本段是最重要的，也是本章最重要的意啊。为什么那个这样的彻底能够消灭了这一次的这个战役，那个把北部、东部和西部所有的仇敌都灭尽？为什么？因为约瑟亚完全的听神的吩咐，神怎么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摩西呢是照样吩咐约瑟亚，约瑟亚也照样行，照样行。因为约瑟亚实在是一个摩西的接班人啊，直接听摩西的话啊，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瑟亚是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这就是最可贵的地方。他是这样的啊，尽忠啊，这样的尽忠到底、啊、是没有一件懈怠。我们什么时候容易懈怠？疲劳的时候啊，打工作打仗啊，打得差不多的时候，那劳累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或者有种种的客观原因，有些人、突然间的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就会把神给我们的重要的事情就会懈怠啊，就会有些理由了啊，或者身体疾病，或者各种原因，家庭啊什么事情会叫我们懈怠。但是约瑟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也就是说神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做，而且不单言，这个懈怠也包括不单言的意思。懈怠嘛，就拖拉。大卫有一个元帅，还没正式做元帅呢，结果因为什么？因为单言遵命，单言王令，结果半道死了，就是亚玛撒。本来大卫是决心 要立亚玛扎做元帅，代替约书亚。大家都知道这一个，约亚代替约亚。结果呢？结果好，元帅还没做成呢，告诉他你三天你就要回来。结果三天没有回来，半路就被约亚啊暗杀，被约亚暗杀。原因什么呀？三年神王的命令，所以我们可能不能够懈怠。我们再回想我们的主耶稣，主在世上的时候，多少事情，多少拦阻，多少人情，人的这个意思要拉住他，要拦阻他，啊，要反对他，要抵挡他，啊，但是耶稣呢，遵行父的旨意，没有一件懈怠。当人们都要他，哎呀，我们需要你，你就留在这吧。耶稣说呢，我还可以往别处去。耶稣没有懈怠，甚至于夜间都要过海带着门徒去什么呀？去执行神的命令，遵行神的旨意，去救人。无论是救人，是医病医治人，还是赶鬼，还是怎样，耶稣都是从来没有单言。甚至于马可福音说，甚至于都顾不得吃饭，他的亲属说他疯狂了，都癫狂了。因为什么？因为他遵行父的旨意，没有一点懈怠。所以诗篇119:60有这么一句话：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单言。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我们常常神的旨意明明知道，还是在慢慢奔奔；明明清楚，还是在破烂；而且明明知道，还在讨债还债。所以诗篇119:60这句话多好啊！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我们对神的命令可不能懈怠，懈怠你会被吞噬，懈怠你自己都不能忙保守。不要说自己，对神的工作来讲，神的工作是亏损，我们自己本身都不能忙保守。所以对神的命令遵行应该怎么遵行？这个态度就应该急忙遵行，无一懈怠。不要因为各种理由，人情人爱，因为个人的软弱环境的一些个理由，我们就会常常会懈怠。懈怠就是没有遵行，懈怠就三年来遵行。你清楚神的旨意，你明白神的意思，你就不应该再拖拖拉拉，要遵行，要遵行。主主叫我们不要懈怠。我们看约瑟，约瑟是宝贝在哪里？他长期受苦啊，为奴作奸啊，等到一旦神把他释放出来，接着法老做了宰相了，也娶了妻子了，也大有权柄了，什么都有了。但是你看圣经怎么说，他巡行全地，遍行埃及，积极的积粮备荒，甚至积粮如沙。为什么他能够跳梁天下？因为他抓紧了那七年大丰收，他好好的抓紧，把各城里的粮食都堆满积满。如果他懒惰懈怠也可以啊，我现在还吃了这么十几年的苦头，哎呦，我真是够苦的了，现在有了太太了，有了孩子，我可以安然可以享受吧。约瑟没有，巡行各地，遍行埃及，在各个城里面他积粮如沙。这就是约瑟，我们看到，所以他有这么多粮食。我们懈怠，我们里面都是空的呀。我们懈怠，我们原谅自己啊，人呢最容易原谅自己，对别人不肯原谅，对自己可一个原谅，这个原因那个原因。我老了，特别我们年纪大了，特别容易有这个思想，包括我自己在内，年纪大了嘛，各方面就有点体谅啊，原谅啊，爱惜自己呀、啊，以及对神的旨意、对神的命令就没有这样的，像约书亚、像约瑟，更是像我们的主这样的无一懈怠，这样的尽忠到底，这样的忠神的托付，完成神给他的使命。这就是这一章，我想重要的就是这一节圣经。我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最后我们看16:23，最后一段就遵命夺全地，完成 神旨意，遵命夺权力。因为到这一章为止，就是约瑟亚啊得到了约旦河西所有的地。第二章是一个整个的总结，就得到了多少地啊，打败了多少王，杀死了多少王，那么就是十二章是算了一个总数。十一章为止，那就是约书亚遵命夺权力，完成神旨意。所以遵命真的好不好，才能看我们是否能够完成神的旨意。到现在来说，神的旨意、神的托付在我们身上实在是远远的没有完成。如果每逢想到啊，现在自己我们都这个年纪了，当初五十多年前神给我们的使命、神给我们的旨意、神给我们的意向这么清楚，但是这当中呢，这几十年怎么过来的？虚度啊，单言呢、啊，懈怠啊，照片呢、啊，亏欠呢、啊，所以现在到了老了啊，所以我们脚步要快一点啊，执行神的旨意，要夺权力，完成神的旨意，可不能再懈怠。十六节，约书亚夺了那权力，权力包括什么？就是三地，一带南地，啊，歌山全地，高原，亚拉巴以色列的山地和山下的高原，就是不同的情况之下都能够得到。当然，这个就包括整个的迦南地，就是河西的地，从上西尔哈拉山，这就北部了，直到黑门山下，一般的平原的巴利加德。巴利加德的意思是命运之主啊，我们要战胜这些世上人，就讲命运了、啊、一种消极的宿命论，常常会拦住我们得地，要得到它，并且请获了那些地的真王。一个个王，你说什么王啊？这世界啊，情欲的王，骄傲的王，贪财的王啊，各种王都在我们里面，在人心里面挟制人。什么叫王啊？挟制人的东西，贪财、贪色，贪酒、贪什么呀？啊，贪房子，有人就贪房子，有人就是事业啊，买了一个餐馆，开了一个餐馆，就开一个餐馆，一个又一个，没完没了的贪，这些都是诸王啊，要把他杀死。十八节说，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要许多的年日，所以我们灵里征战许多的年日，是经过很多的啊，这个长期的征战，因为这些诸王很强啊，我们里面肉体啊、老我呀、这个私心呐、嫉妒啊、恨人呐、狭窄呀、我们根深蒂固的这些个东西啊、显露啊。慰藉呀、这些东西都是很强的，他不轻易这个退出来的，所以你要消灭他，你要长期的征战。我们今天对付我们里面的迦南，我们里面的老我也的确要这样。我们不能属灵的征战绝不会有一劳永逸的，你要天天征战，这长期的许多年日，就我们天天靠主要得胜。除了西边的西门人以外，没有一个成与圣人讲和的，这是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跟他们争战，不能够讲和。我们常常讲和，跟老旧人和平共处，还容纳他，留一点没关系，这点就是你的后患，是吧？不能讲和呀，这都是以色列征战夺来的。所以每一寸土地，我们里面每一次神给我们的丰盛恩典，都是借着征战得来的。所以这一章告诉我们，你不征战，你不灭敌，你就不能享受神给我们的属灵的地业丰富，是征战夺来的，就这些地。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征战，好叫他们敬畏杀灭，不蒙怜悯。所以这个你不能怜悯啊，我们常常怜悯什么不该怜悯的啊，所以犯了这么多人情人爱，你沾了自己了，或者沾了自己的那个心爱的了，马上我们就妥协， 他不能怜悯，你对他不能怜悯，你对老我能怜悯吗？你对你里面的私心，里面的这个什么呀，享受啊，个人的一切，只为自己，只顾自己，这些种我们不能怜悯的，叫他们不能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从这些开始，一开头其实这个吩咐摩西重点就是在申命记。我们看申命记第四章、第四章、第七章、第八章啊，第六章也有，不要拜别神，你们要谨慎，免得成了你们的网罗。因为神是拒绝的神，这话说了再说，说了再说，直到最后几章仍然讲，我是临终之前还是啊，真正的教导，严严的嘱咐，不能跟他们立约啊，要除灭这些罪恶的神。二十一点，当时约瑟亚来到，将住三地，希伯伦、底地、亚拿伯、犹大三地、以色列三地，所有的亚纳族人剪除了。那这个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这两节主要是讲亚纳族的人。亚纳族，亚纳就是巨人。我们常常遇见巨人，哎呀，就束手无策了，就好像我们觉得自己太渺小了，不能得胜。你可要知道，这个是神的允许，要把它剪除。无论是在希伯伦，是在底壁，是在那亚纳伯，是在什么地方，所有的亚纳族人都把它剪除。于是呀，将他们和他们的诚意尽都毁灭。你把这个亚纳族人和他的城啊，他所属的一切都要把它毁灭，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这个很重要。你今天你得到的这个地里面不能还有一个巨人啊！我们常常啊看那些个伟人呐、权威呀、巨人呐、我们就会低三下四，或者我们就会妥协，就不能够站立得住。只有加沙、加特、亚斯伦，这个是指的非利士仇敌的地，那他留下是他的事。但以色列地这里特别强调，没有留下一个。以色列地就神已经给了以色列占有了这个地，这个地不能有一个亚纳族人。这真是看见约书亚的彻底，尽都毁灭啊！全部把这亚纳族，说亚纳族这里。后来我们根据约书亚记。第十四十五章，十四章十五章提到加勒，他有另一个亲戚，他在犹大支派首先来求地，抓允许求产业，他就曾说啊，他靠着神，他就能够把亚纳族人，把三个族长都把他赶走，都把他消灭。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啊，有另一个心智，才能把亚纳族人。就当初我们知道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为什么以色列不能够去得地，不肯去得地，为什么以后变成了恶会众，受了十个恶坛子的影响，那还不是因为什么呀，看亚纳族人什么了不起啊，高大呀，啊，看自己像个蚂蚱，人家看我们也是个蚂蚱，我们看自己也是个蚂蚱，那咱就不能够得地。但是约书亚，所以约书亚是预表基督啊，约书亚名字的意思就是救恩救主，实在是基督的预表。今天我们靠着我们的主，就能够得胜所有的亚纳族人。我们里面也有亚纳族人的，我们唱得很高啊！啊，就是在这点我比你强，在那点我还、比你好得多、高得多，那就是亚纳族人，巨人，而且不肯消灭，不肯被灭，还有一定的地盘、一定的势力在我们里面。就这个亚纳族人一定要把它解决。一定要，我们每个人自己心目中特别佩服的或者特别欣赏的，也有一些亚纳族人，这些个势力，这些个权威，可能对我们有些很坏的影响，在我们思想意识，在我们追求当中，那都要把它消灭尽尽。底下二三节，请一起读。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争战了。你看这一句话，这是一个总结，多么要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一切的话。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遵守神命令，要遵守他一切的话都遵守，而不是我这点不高兴我就不遵守，那点我也不高兴，叫我和睦不和睦， 叫我饶恕，我不愿意饶恕。他让我去爱仇家，我才不爱他呢。那你就没有遵守一切的话。这样，如果你完全的遵守，你就能夺到全地；你部分的遵守，可能你就得到了部分的地。我们得到全地，这全地就整个的迦南美地，神允许的，通通的得到。这个全地代表我们里面整个的心灵要完全被主得到，要完全的把仇敌赶走灭尽，得到。就按理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正是分地就是十三章。所以约书亚记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就是第一个段落，就是过河灭敌，过河灭敌啊。从十三章以后就是凭信心啊给他们分地业，从十三章以后。所以这点呢就告诉我们，因为神借着约书亚消灭了仇敌了，不但过了河了，而且灭尽了所谓的仇敌，所以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像约书亚一样完全的听命，完全彻底的消灭一切仇敌，那也不能够得地，也没法得地啊。所以还是这句话啊，灭敌才能够得地啊，里面敌没灭，所以不能得地。所以我们现在要快快的灭敌，把我们里面的仇敌彻底的靠住，要灭尽，然后就能够啊，按照以色列支派的宗族，一个一个支派，一个个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太平是征战得来的。太平哪里来？我们常常咱们别打架啊，咱们别吵架啊，咱们和睦是要紧，是要追求和睦。但这和睦是怎么来的？征战来的，这是自己灭掉自己里面的那个自高自傲、自私畏己、只顾自己，这些都不灭掉，哪来的真正的和平？没有啊，太平是征战得来的。这个太平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借着十字架灭掉了冤仇。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六节，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灭了冤仇，所以才给我们使我们和睦，我们才真正的有和睦有平安。就是平安界啊，太平啊，我们这个太平是这么得来的。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灭了冤仇，我们现在在借着十字架也要灭掉我们里面的冤仇，要真正的想一切。真平安是什么？我们想在以斯帖记第九章也提到，以斯帖记九章十六节，当神借着莫迪改和以斯帖同心的祷告得胜哈曼一切的权势以后，全犹大人八个字脱离仇敌得享平安。你看这八个字，如果犹大人没有脱离仇敌，什么仇敌？就是哈曼。脱离仇敌得享平安，我们的平安太少了，我们常常没有平安。为什么？心里想的都是这个对不起我，那个对不起我，心里想的都是我，所以心里的好摆不平了，没有快乐，没有真的平安。真的平安哪里来的？脱离仇敌，脱离这个自私啊，这个老我呀。我们实在要讲点联系点实际，我们有没有真的太平？神的家有没有太平？你们真正的平安，真的平安是借着基督耶稣来的，真正的平安，彻底的脱离哈曼的权势，得享平安，得享平安。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成就了和睦啊！原文就是是我们的和睦，成了我们的和睦，那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平安。所以到十一章为止，那么神借着约书亚完全的遵神的命，遵摩西的命，一切的吩咐去行，就夺了全地，就夺了全地，于是国中太平啊。所以我们要过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我们更要灭敌，灭敌就意味着国中就能够太平，接下来十三章才能够正式的分地业给各个支派。